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哈，我们教会这个月呢开始是宣教，那么我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当中的大使命啊。刚才主席帮我们念了十八、十九、二十啊，那么当然有的人呢把大使命就看成是第十九节啊，我们觉得呢应该从十八、十九、二十。更重要的呢，在前面其实它有一句背景，我念给大家听，也就是十六、十七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啊，就是说耶稣在颁布大使命之前，他先把当时的十一个门徒都召聚起来，要对他们来说。但是当时的门徒心里面还充满着疑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我们来一起学习圣经教导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个意思。那我们其实是可以体会到的，因为当时耶稣啊，虽然是三十三年，但主要是三年半的传道，然后呢，最后是什么？被抓、受审、被打、受死、埋葬、复活。然后他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们满心喜欢，所以就来拜耶稣。但心里疑惑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心里还有余悸，心里还是不明白耶稣怎么会受死埋葬又复活的呢？所以耶稣特地的要召聚这些门徒到他们跟前来，就对这十一个门徒说，十八节，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上来我们看见他是近前来对他们说，主耶稣是要用他的话来见证他的复活得胜，要用他的话来安慰鼓励门徒，是要用他的话来宣告我们大家现在都看重的大使命。那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权柄。权柄呢，我们千万千万要回到原本的意思来理解这个权柄，不要上来就用人世间的这种权柄来理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呢五千年的文明史，对不对？实际上大家再想一想，这五千年是不是朝廷也好，各种政治势力也好，勾心斗角的五千年的历史。所以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对于权柄这个字的认识，最最深刻的认识就是争权夺利。那当然不是单单我们中国，我们到了西方，我们只要一上班，你也会感受到，我当年也是这么感受的。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权柄，我们一起来看，它有三个很重要的含义，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多认识一点。第一，叫做向外出于事；第二，叫做合乎法理；第三，权柄掌握。实际上只有第三个意思比较接近，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个跟大家来分享，慢慢的记住圣经上说的，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 都赐给主耶稣了。当然第一个就是权柄掌握，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神借着耶稣死而复活的得胜，要向全世界全人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就是万有的主宰。那这个是大家比较容易明白的，合乎法理大家也应该能够明白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因着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而受死，以至于按照神的旨意，耶稣基督才有怎么样合乎法理的权柄赦免你我的罪，成就这十字架的救恩，以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得着这个救恩。第三就是向外出于世， out being 翻成中文就是所示的出来。那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听，好好的明白，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彰显的救恩，第三天复活彰显他的得胜，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要在天上地下彰显神的所事。他是完全公义慈爱圣洁的神，他是完全信实大能要拯救我们荣耀的神，他是要用他的所事来改变人的所事，来重新改变人。那这个大概就是权柄的三个意思，我会反复先大家有这么个认识。有了这么个认识，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对着这些门徒说这样一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意思耶稣不但是救赎主，而且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只有对主耶稣的权柄越是多认识一点，我们才能够疑惑少一点。能不能明白？就是整个背景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们依然疑惑。那么现在十八节这一句话就联系起来，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对主耶稣基督他的权柄有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疑惑就会越少。第二个感想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上个星期我也讲了，这次再接着打再重复，既然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了，所以主耶稣是不是万有的主宰？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主宰一切，但不要简单的说基督就是一切。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今天还有很多的不太平，世界上还有魔鬼，还有罪恶，还有腐朽，还有败坏。同时你也知道这段经文耶稣是要向我们颁布大使命，不是他就是一切，不就一切都解决了。所以我们说基督主宰一切，不等于说基督就是一切。所以他要来带领我们去征战，这才叫做大使命。第二方面，我们又来想，既然说他是主宰，一切的事权柄都交给他了，怎么来理解？所有的权柄既然都抓在他的手里，他说了算，所以就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 到底在哪些方面他来彰显他的权柄，在什么时候彰显他的权柄，彰显他的权柄到什么程度，都是他说了算。我们一定要这样来理解。所以我们不能这么说，好像一切权柄都掌握在耶稣基督手里了，对吧？那么耶稣基督只要怎么样，一声号令，全世界的人都信了耶稣，一号令，全世界的罪恶都被消灭，一声号令，你我这些基督徒都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不是这样做的。当然为什么不这么做，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我们只能够按照圣经教导我们的，我们可以明白。圣经教导我们最清楚的神的办法就是什么？十字架的救恩。耶稣基督千辛万苦，受尽各样的痛苦，为我们死，为我们被埋葬，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一切权柄都掌握在耶稣基督的手里。真正的意思，神的意思，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在征战当中，他在这受苦当中，真正的从死里复活，是彰显他得胜的权柄，是在征战中来彰显的。所以他现在带领我们要走他走过的路，也是要让我们经历征战，经历磨难，经历死而复活，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被改变，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真正得着一个更新的基督徒的生命。那这个才是整个我觉得非常关键的地方，要我们大家都从耶稣他为什么这么颁布天上地下所有权柄赐给我了，以至于他就是要用这个权柄来带领我们去征战，去磨练，去得胜，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第二段，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一点点来，把这个大使命呢，它经文是三个部分组成的，所以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讲，意思就是听的时候你就记得了哈，三部分组成的。有些人呢，就把宣教呢就停留在十九节，还不够，就停留在十九节的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大使命，这就把大使命怎么样断章取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学，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原文的意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你们一定要去主动的做门徒，到那些种族邦国中去。所以整个动词只有一个，是做门徒。记得自带主语是我们，是我们做门徒，而不是我们叫别人做门徒。那这件事情要非常非常的引起我们的重视，是我们一定要去做主的门徒。那这件事情能够明白了吗？主语是我，动词是做门徒，直接宾语是那些种族邦国， 也就是动作的范围，我们要去做门徒，在什么地方做门徒啊？在各个种族邦国中做门徒，非常清楚。第二，重点它是一个命令语气，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大使命，因为是对我们的命令，是对我们的吩咐，是对我们的要求。那么好，我们不都是已经是神的门徒了吗？为什么还要叫我们做门徒呢？所以重点确实也是做门徒在那些种族邦国中。能不能听懂？我们已经是门徒了，现在还要叫我们去做门徒。那么这个命令的重点是要我们到各个种族邦国当中去，为主做见证，为主的福音做见证，为神改变我们的生命做见证。这才是真正耶稣对我们的命令。那么其实这个里面，这个大使命也在这一句话当中跟上面那句话结合起来，我们也看到了整个大使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或者说从旧约到新约，你都可以看见这个大使命的何等重要。就是耶稣基督这33年也好，这3年半出来传道也好，主要是不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当然包括在什么，哎，就是约旦河，约旦河的北面加利利海啊，甚至也去过撒玛利亚，对不对？但总而言之，在很小的中东的一个范围里面。但大使命呢，是要把这个突破。为什么？他说要到那些种族邦国去，所有的种族邦国去，所以要突破什么？那个地区的限制，不再受这个区域的限制了，而是要扩展出去，要把这个福音，要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我们的见证要传到世界各地去，不再受种族的局限、民族的局限、地区的局限，而是要向全人类传扬这个福音。那这个大概就是第一。我们看第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括弧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那这一点呢，我相信也是很重要。也就是说，他现在除了要我们去到列邦中去做门徒之外，第二要为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那我们就要查考一下这个施洗。这个施洗呢，就是浸洗，现在进行是主动态分词。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说你我施洗是不是有一次？所以你就现在看圣经你就明白了，我们形式上的施洗只要一次，但这个施洗本身的含义是什么呢？施洗的人归到他的名下，就可以跟神有一个紧密的靠近、紧密的关系。那这个才是施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整个的意思。所以这就很好理解为什么是现在进行时了，明白吧？形式上的施洗只要一次，灵里边的施洗一定是什么？持续。为什么呢？给他们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你看那个奉是什么？是向内进入， 向内进入什么？父子圣灵的名。什么是神的名呢？当然我们又必须要回到圣经，圣经是这么教导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就把神的名讲清楚了，神的名我们是要靠着他的名以至于能够得救。所以施洗是一个跟神的要紧密的靠近，一个关系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向内进入他的名，就是向内进入他的拯救。第三，向内进入他的名，和本翻成括弧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加一个下，因为向内进入，所以三层意思：一个跟神的关系紧密靠近；第二，向内进入神的拯救；第三，归到父子圣灵的名下，我们就真正成为属于他的神的儿女。那这个就是第二段真正的含义。我们来看第三段：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教训就是教导，那这又是一个现在分词，跟刚才说的浸洗、施洗都是现在分词。那这个现在分词好理解了，持续的要什么呢？持续要教导他们，对吧？教导他们什么呢？教导他们是什么？我所吩咐的，就是主耶稣独处这层你我的，我们要教导他们一起来怎么样？一起来行看护守卫。所以这三段合起来，我们是不是有一点点感觉？那我再说一遍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导他们遵行。他特别强调的是遵行，但是我刚才的解释你有没有听清楚？我们不错是要教导他们和我们一起去看护守卫。看护守卫什么呢？是主耶稣先怎么样独处这层你我的每一件事。那么有感觉，就是先他要独处这层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去教导其他的后信主的人一起来看护守卫。所以就算第三段也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使命是不是有一个先后的次序的问题啊？三件事情，对吧？能不能复习一下？那我们一定要自己先做门徒，才能带别人做门徒。第二，我们自己先要向内进入神的拯救，以至于我们才能去施洗，让别人也向内进入拯救。第三，我们听了主耶稣的独处这层，我们自己先要去遵行，然后我们才能和后来的弟兄姐妹一同去遵行主耶稣对我们的独处这层。所以这三件事情我们看清楚，这个使命其实是有先后次序的。那么第二个感想想分享的是什么？这么大的使命，我们真的能够去实现吗？所以要问这个问题，答案又回到十八节，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赐给我的权柄，第一个是什么？向外出于事 out being， 所示的出来。听清楚哈，我们到底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大使命？一定要回到神的权柄，最根本的权柄就是所示的出来，神的所示的出来要干什么？就是做进到你我里面去干什么？除去你我的不是和自以为是。第一，除去我们的不是和自以为是；第二，把他的所事赐给你我；第三，当他的所事在我们的里面掌权，这个时候你我所事的出来就被改变了，我们才能活出神的所事的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做主的门徒，这才是真正的使命，这才是整个大使命的核心，神对你我的命令。那这就回到了整个我们基督信仰非常根本的地方，他的所事进到我们里面来，除去我们的不是和自以为是，他的把他的所事赐给你我，一个是去掉，一个是赐给，然后呢，我们要配合，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听从，他的所事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怎么样掌权，然后才有第四，我们可以活出他的所事来，为他做见证，为主做见证，为福音做见证，这个是整个使命的关键。接着是什么？合乎法理，对不对？合乎法理又怎么来应用呢？就是说我们要去什么呀？施洗，我们要浸洗，对不对？受浸以后干什么？归入，现在变成向内进入，进入什么？他的拯救，进入什么？他的关系，进入什么？归在他的名下，让他真正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做王。这样不但他是合乎法理的完成了实际上的救恩，而且是合乎法理的赦免我们的罪，更是合乎法理的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第三是什么？权柄掌握。权柄掌握就是我们这儿的第三点，他所吩咐我们的我们要去遵行，他先来督促制成我们每一件事情，他都要来引导，他都要来教导，他都要来带领，他都要来督促，然后我们是在他的督促底下、带领底下、帮助底下，我们去怎么样看护守卫，这个才是怎么样权柄掌握。就跟上个星期讲的道可以完全联系起来，他是要进到我们里面去怎么样得着我们，对不对？得着什么意思啊？要什么控制我们，怎么样占有我们，怎么样抓住我们，怎么样拿取住我们， 断地在看顾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抓住我们，掌管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去行出他要我们所行的，这样我们才是他真正的门徒。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就从圣经里面重新来认识28章19节，重新来认识大使命。最最最最，神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你我有没有真正成为他的门徒。今天要去传福音，今天要面对的世人，我相信比过去那个时候更难，对吧？到了北美那就更难，为什么？这些人生活都好了，物质都好了，对不对？这些人不再是在贫困线上挣扎，在死活面前挣扎，所以一传福音，他们知道这才是他们的出路，这才是他们的拯救。现在的人多骄傲啊！没有神我也行，没有神你看看啊，对吧？所以要对今天的人，不再为生活愁的人，你要跟他传福音，你要没有生命的见证，你根本不能向他来传这个福音的根本。不是解决我们肉体生活的问题，是解决你我心灵里面的需要的问题。只有用生命的见证。所以这一点我相信非常清楚。我举个反面的例子，这不是我，而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所谓世界宣教大会，他公布了一个真实的例子。非洲有一个国家啊，我记性现在越来越不好哈，我记得是尼日尔，不是尼泊尔，也不是尼日利亚，是尼日尔，不一定发得很准啊，大概你知道就这回事。天主教进去传福音，基督教出去传福音，经过多年的努力，让这个国家90%的人都信了耶稣，是不是可以说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了？你怎么也没想到，就在一间教会里面，一个神父和一个修女，他们之间出现了问题。而他们两个人呢，各自是不同的少数民族，明白吧？他们两个的矛盾，他们两个的争论，他们两个人的对立，就激起了两个民族的之间矛盾，就被激化了，发生了一场内战，死掉20万人。所以到了世界宣教大会上面，很多人就开始反省。他们怎么说？他说就好像一个湖泊，湖泊很大，不是90%都信耶稣了吗？但是湖水太浅，太阳一晒，大风一吹，马上见湖底，湖底都干了。那这个就是宣教运动当中的一个什么教训。回过头来重新让我们知道，宣教怎么样，不能单求数量，一定要怎么样，求质量。怎么才能够保证宣教的质量？这三条缺一不可。我再重复一遍，第一，去宣教的人自己先做主的门徒；第二，去宣教的人自己先要向内进入神的拯救；第三，去做宣教的人自己先要怎么样，在主的督促责成下好好的听从主。 我们不做门徒，不可能带别人也能做主的门徒。我们自己不向内进入神的拯救，你不可能进洗就能够把人带入神的拯救。你自己都不好好的被主来督促来掌管，你不可能教导别人也能够被神来督促掌管。只有这样，我们才是求质量，才有真正的数量。好，我们进入第三段。主耶稣基督的同在，经文就是二十节的下半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啊，和合本漏了一句话啊，这不是就是像前面呢，就是我们重新调整一下来认识。现在不是，他一开来漏了哪句话呢？让自己看见，就是说你们一定要让自己看啊，然后才开始我常与你们同在。那这句话补充上去为什么是必要呢？因为一开始讲是不是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权柄掌握是借着耶稣的话来宣告的，但是中间不是使命的颁布吗？你们要去吗？对不对？所以实际上这个使命已经开始了。开始了以后，非常重要的话就是你们一定啊，命令语气啊，关生态一定要让自己看啊，你参与进去，你要真正的看见，你要真正的体会，你要真正的经历主耶稣的同在。慢慢慢慢你就知道这个有何等的重要。神是真的迫切的希望你我睁大眼睛参与进去，亲身经历，以至于你看见耶稣基督时时刻刻的都与我们同在。这是同在的重点，就是什么？随同着你们，当成一个系动词，现在进行时，持续是随同着你们。最后还有个重点，末了。你看和本这么翻，我们的感觉是不是很守瑕疵啊？就是我就与你们同在，感谢神，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神。不过你的感觉是不是时间上的问题啊？直到世界的末了，结果一看这个末了不是单单时间，而且是什么？全部完成，成就结局，是不是跟上面的权柄连在一起了？因为权柄都在他的手里了，对不对？然后颁布了使命了，要我们去，对不对？但是我们说了很多理由，我们应该有信心去，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是什么？是他来全部完成，是他来成就结局。是不是又有点新的看见了？否则的话反正是他同在，然后这完成不完成这个大使命，最后做到什么程度，反正最后就世界末了了，完成也行不完成也行，反正是完了，世界末了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要持续的不断的跟我们同在，就是要跟我们在一起， 不但带领着我们，他要掌管着整个大使命的权柄，他在带领，他不但带领我们，他要自己来带领整个大使命的完成，直到完全的完成。那这个大概我们对马太大使命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好，我们看最后，这又是三点啊，这不是，这是明摆着的三点，对不对？十八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就说基督耶稣的权柄。中间，主耶稣向我们发布使命三条，对吧？十九节、二十节的上，二十节的下，耶稣基督的同在，每一件事情，每时每刻，他都与我们同在，直到完全的成全所有的使命。所以在这里，让我们不但看见是一个神人神的结构，中间不错是我们的使命，有我们的责任，但是自始至终是不是都是主耶稣的权柄和同在啊？所以一定一定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就真正的有信心去跟随主去打这场征战，不是你们去吧，对吧？去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想想你我行吗？我们自己做主的门徒是不是也都不是那么轻松啊？都要一分一秒一时一刻都要靠着主啊，对吧？所以到底怎么来理解整个使命，一定回到这个结构看清楚，我们人的责任自始至终都在神的掌管和同在中，这才是圣经的教导，这才是你我心里面那个信心和力量的根基来源。正因为我们愿意顺服主耶稣的权柄，正因为我们愿意去完成主的使命，真正的在万民中做他的门徒，真正的向内进入神的拯救，真正的在他的独处之城中完成他的使命，这样就带出第三个他的应许来，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来祷告。我们天父上帝，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以后升天之前给我们留下来的大使命。他不但是向那十一位门徒说，今天也在向你我所有的基督徒说。因为这个使命，为什么我们加一个大成为大使命？因为它是关系到全人类的使命，这个使命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神要带着我们去完成这个大使命，就是要把他的福音向全人类来宣扬，他就是要带着我们去为这福音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要我们去为他做见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复活得胜，告诉我们神的公义和慈爱，他的根本就是要彰显出他用他的琐事来改变我们的琐事， 要把我们这些罪人改变成为义人，彰显他的公义、慈爱和圣洁，就愿神的旨意成全。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